就是讲到新酒和旧皮带和新皮带的问题。什么叫做新布？我们知道新是指着恩典时代，新是指着恩典时代，新布是指着恩典时代圣灵的能力。那个字应该把它改成圣灵，不是圣经，应该是圣灵的能力。旧是指着律法时代，衣服是指着行为啊，这是我们讲过很多次了，衣服指着的行为。所以今天律法时代的旧衣服是说律法时代的靠行为的，那就叫旧衣服，靠行为称义的。因为人靠行为永远不能称义，所以今天不能够把恩典时代的圣灵的工作去补救律法靠行为来称义，不行的，两个不能调和在一起的。所以假如你穿的是一件旧的衣服，你拿一个新布去补，可能这个衣服就拉破了。因为新布是代表圣灵，代表恩典时代，它的能力是大的，它是有能力的。那么旧衣服是没有能力的，那是靠律法的行为，永远做不好啊！我们靠律法永远不能成为义啊！所以主耶稣就讲新布和旧衣服都不能补在一起，也就是对约翰的门徒讲，今天是恩典时代已经开始了，但是你不能把恩典时代的东西来看和旧约的律法的时代把它调和在一起。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是新郎，是一个新的时代，不要把律法时代的那些禁食的东西拿到新的时代来用，两个不能调和在一起。另外就是新酒，酒是指着圣灵里面的喜乐，而是指着圣灵的工作。新那就是现在在新的时代里头，今天是圣灵在做工了，就必须有一个新的皮带。所以新皮带是指说圣灵在我的里面，我还有一个新的生命给了我了，圣灵在我这个新的生命里头做工，不会在我旧的生命里头来做工。旧的生命就是肉体，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不是来改变我的肉体。有的人讲，哎呀，我的脾气不好啊，我慢慢把它改好。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圣灵今天的做工来改你的脾气，你的脾气是永远改不好。那应该怎么样呢？那肉体就要钉十字架，必须把肉体要除掉，这是圣灵的工作。只能用新的生命，那个旧的生命不能用，旧的皮带不能用啊，所以只能用新的皮带，新酒只能装在新的皮带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圣灵的工作，不是改变我的旧人，乃是要致死我的旧人，乃是要致死我的肉体。这个旧的皮带不能用，必须有新的皮带，那就是新的生命在我里头，我新人在我里头，圣灵永远在新人里面做工。今天因为人看我不认识这一个，总是觉得我要改好，我脾气不好，我慢慢改，改不好的。你只有到神的面前去，神啊，我永远改不好，求你借着十字架把我这个旧人致死。十字架越多越好，所以该部分人说我欢迎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使你不高兴嘛，十字架就是专门来对付你的肉体，哎，就奇妙。 圣灵就知道你这个肉体应该怎么对付，神就专门圣灵给你安排一个，刚才一个人给你作对，天天给你作对，什么？那就是打你的肉体。哎，就奇妙在这一点。什么时候你肯让肉体打死了，就对了，那神的生命就活出来了。你的肉体不死，生命不能活出来。好，所以我想这一段时主耶稣就告诉他们新布和旧衣裳衣服的关系，新酒和旧皮带的关系，两样都保全，那是新酒和新皮带两样才能保全。好，我想这里就是说到的生命的问题，所以这一段也是讲了生命，从马太被呼召起就讲了生命，这里又讲了生命，所以这里啊和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的就不同了。那里第八章的记载没有提到生命，到最后第九章第一节那个摊子啊是罪得的赦免，所以说赦免没有完了。我们今天基督徒得救，你现在罪赦免，赦免的不是就赦免我的罪就完了，不是啊，神要把生命给你啊。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得到生命啊。所以马太你看他这个记载是圣灵一步步在那里说，那我们读下面你就看见又是说到生命的问题啊。现在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十八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他走，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被撵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六节，这里面好像记载两件事情，我们都觉得有点奇妙。第一个，主耶稣明明去医治一个管会堂的人的女儿嘛，在走的半路上又碰见一个患血漏的女人出来了，你看，他又要把这个患血漏的女人先医好，再到那个会堂，管会堂的女儿那里去。而且那个管会堂的女儿怎么样？她快就刚死了，你看第十八节，我女儿刚死了。这个人刚死了要喊急救车嘛，我们今天不是吗？赶快送到医院去，这个急救车在路上都是什么车都要让路嘛，但是这里就来了一个女人，就刚刚把路给她挡住了。而主耶稣又去医治了一个女人，把那个患血的女人医好以后再走，那不是那个女儿死得更厉害了吗？好，但是主耶稣也去把她治好了。那么这两件事情在每一处都是这样记载的，的确有这么一件事情，但是马太就把这件事情记载过来了。这就是讲到生命，生命怎么吞灭死亡的问题。刚刚说到生命，主耶稣赐予人生命，改变了马太，改变了罪人。这里就说主耶稣的生命能够对付死亡，使人从死亡里头复活起来。好，现在我们要仔细的来看这一件事情，就是圣灵为什么要把这一件工作，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这两个人连在一起不是马太把他连在一起，就是圣灵就让这个管会堂的女儿死了，主耶稣要去医治他的时候，在路上就遇见了这么一个女人，所以这里面是有属灵的意义的。我想我们在这里啊， 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四十二节。或者我们从四十一节读起，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一节读起。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埃鲁，乃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好了，你看这个管会堂的叫做埃鲁，他的女儿，独生女儿多少岁啊？十二岁。他活了十二岁就死了，这里是快要死了，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说死，刚刚死了。他活着十二岁的时候，正好是这个患血漏女人得病的时候，你看他也得了十二年血漏，正好是他得血漏病的时候。这两个人是什么联系呢？那我们要知道，管会堂的这个人一定是以色列人，他才能够管会堂，他是以色列人。所以主耶稣先要去医治的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女儿。管会堂的这个人，埃鲁的女儿，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后裔，这就是代表以色列人的后裔，也代表主耶稣来先是要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主耶稣来不是要把福音先传给外邦人，是宣传给以色列人。你看，请我们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工作，是先是到向着以色列人去，向着以色列人去。好，现在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耶稣派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你看主耶稣来就是为着以色列人来，为着以色列人后代来。这个因为在先知的书里面先就有预言了，基督是为着他们来。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去救外邦人呢？福音的外邦人呢？就是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他们不要嘛，他们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好，所以福音就到外邦，传给外邦人，先传给外邦人。那么今天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你看开始是管会堂的人的女儿病了，女儿就是代表后裔了，以色列人病了，而且死了，活了十二年死了。这个十二是代表什么意思？我们曾经说过，十二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以色列人完完全全活了十二年，拒绝了主耶稣，具体的去问他们死了。可是正好是他们活了这十二年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活的时候， 外邦人就患血肉病了。血肉是什么意思呢？血肉是我们在读过利未记的时候讲过了，血肉就是漏掉生命了，外邦人也就没有生命了，也就是外邦人。以色列人活了那十二年，外邦人就死了，死了十二年，就是完完全全死了。那么主耶稣现在来了，他要去拯救以色列人，走在半路上就碰见了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的事情上啊，所以这个妇人患了十二年的血肉是代表外邦人，因为血肉的病人是不洁净的，那是代表外邦人。这里也是一个预表，就是主耶稣原来要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了，所以福音就到外邦人了。所以这个妇人呢，在这半路上，主耶稣要去救以色列人的半路上，好了，先拯救外邦人了。这里先拯救外邦人，为什么？有外邦人有信心啊，他相信主耶稣啊。以色列人不相信啊，那你说不相信这个埃鲁这个广会他们怎么去求主耶稣？不错，他的确求了主耶稣，但是你看他怎么求的呢？他说我女儿刚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你看还要主耶稣亲自去。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有个百夫长的仆人，仆人不是得了瘫痪病吗？主耶稣好，我去医治他。他说主啊，你到我的设想我不敢当啊，你只要一句话就好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外邦人的信心大。主耶稣说哎呀，在以色列中间我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信心。你看这里的这里的以色列人求主耶稣，你赶快到我家里去啊，我女儿死了，走快一点了，不但要去快一点，而且你赶快去要把手按在他的身上。你看到没有啊，就是主啊，你按手在他身上嘛，赶快把他医好啊。哪知道走的半路又碰到一个外邦人，就碰到我们这些人啊，还先在他的前面给他有信心。你看这个人怎么有信心，这个患血肉的这个妇人他怎么讲啊，他心里在那里讲啊，他心里怎么讲呢啊，他说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必痊愈。我只摸他的衣裳，就说衣裳是属于主的东西了，我不一定要摸到主耶稣，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我就能够好。你看他的信心大不大？他还没有说你要赶快来摸我一下，没有啊。很多人都是求主啊，你摸我，这些人都是不认识主的。如果你认识主，你不要求主来摸你，你自己赶快去摸主啊。什么叫做摸主啊？你到主的面前去，你碰见他。什么叫做主的衣裳？那就是主的生活，主在地上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让人看见他是有神那样的生活。你一看见这一个，你摸着这一个，你看你的病就好了。你要去摸这一个，今天我们就需要去摸这一个主耶稣，他那样圣洁的生活，我没有那样的生活，他是公义的生活，像神那样的生活我没有，我今天要去摸他。他又有信心，因为他说了，为什么跑到主耶稣的背后啊？他为什么不跑到主耶稣的前面呢、啊？你看很多人都是跑到主耶稣的前面求主耶稣嘛。你要求主耶稣，不是求走到前面吗？这个很稀奇，这个外邦人他没有去求主耶稣，他只是心里想我要去摸他，要和他接触。他心里有这一个想法，而且他这个想法是有信心，我摸他就必痊愈，因为他认识了这位神，他认识了主耶稣，从主耶稣的生活里面他认识了他，他说我要去摸他。而且他从背后去摸他，因为前面的人太多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知道患血肉的人是不洁净的，从利未记来看 这种人你是不能接触的，接触了你自己就误会了啊。所以他想，我背后去摸摸主吧，我是一个不接近的人，我不要走前面去摸他啊。可能主耶稣也许不接受我，他一看我是有患血肉的，就说不行不行，你走远一点，那我要去摸他。所以一个人你自己觉得自己越不行的时候，你只有一条路，你去摸主耶稣，你可以到背后去摸他，只要你接触了他你就好了。你看他一摸了以后，主耶稣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就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先祷告要听见主的话我就放心了，这个不是的，这个信心比还没有祷告，他只心里讲我要去找主耶稣，他就有一个行为了。你看到没有，主耶稣还没有讲话他就有行为，他就到主那里去了。因为他有一个行为，主就说话，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称赞他的信。所以信心一定是有行为的。你怎么相信神能听你的祷告，神能听啊？你怎么相信主会祝福你啊？那就看你有没有大胆的行为。你有行为你就靠主，你就找他。他就给你解决了。所以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这个女人是先摸着主，先有信心，然后主再有话，主一说话放心了，她里头就非常有力量。好，我们看这个是代表外邦人，外邦人主医治了他，他得救了。然后你看主再到管会堂人的家里再去医治他的女儿。那这里请你注意，这里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到外邦人的数目天满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请我们现在读罗马书，请我们读，先读第九章，请我们读第三十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你看到没有？这所以他是凭着行为而不是凭着信心。好，现在再请我们读罗马书的十一章。请我们读第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余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许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更不化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得到的，现在外邦人得到，外邦人得到。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最后当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后， 以色列人的全家都要得救啊，那就是指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一件事情。最后因为外邦人先拯救外邦人，外邦人的数目天马，以色列人最后得救了，那就埃鲁的女儿最后被拯救了。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为什么吹手？因为他的女儿死了，他们为他做丧事的啊。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那就是说他睡了，不是死了。主耶稣说，他们就嗤笑他。然后主耶稣就把众人撵出去，耶稣就进去拉走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那主耶稣是去拯救了，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最后全家都要得救啊，全家都要得救。好，这里也是请我们再读最后一处的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五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些罪恶。这是圣经的预言，是一定要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主耶稣，所以走到半路上先拯救了外邦人，然后以色列全家就会得救。所以圣灵把这两件事情写在一起，是主耶稣遇见这件事情一起，这两件事情不管对以色列人也讲，也是生命特别死亡，要到死了的以色列人又活起来，是最后要拯救他。你们外邦人也是漏掉生命的死的外邦人，是用血肉来表示他，因为血肉是不洁净的，是代表外邦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是先外邦人得救。好，现在我们读到这里，还有一处圣经我们还盼望大家读一读，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四十九节，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九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出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从他进去，也就是刚刚说的把他们撵走了，撵出去了。众人都为这女儿哀苦捶胸，耶稣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住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请我们注意五十五节，他的灵魂便回来，你看在原文编号魂字没有的，只有灵，您就回来了。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到灵的得救了。 以色列人最后他们的名要得救。回来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还不是说走了回来，是说回转的意思，改变的意思。只有以色列人他的灵里面转变了，他才能够得救。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得救是灵里面的得救，我的灵转变了。所以这里说了灵转变啊，这个字可以翻译成转变，他转变了，专门提到他的灵转变啊。所以这里是预表以色列人最后全家要得救，但是他的得救的根据必须他的灵要转变。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只能读到这里。那么现在我们读到第九章啊，第一节，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看见那个摊子啊，应该摆在第八章去。所以从九节开始，我们就看马太就写他的得救，这是生命，一直写到现在，我们读到这个换血肉的主人也好，管会堂的埃鲁的女儿也好，都是说到生命，生命胜过死亡。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马太福音第九章27节开始读。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这里特别马太记载了医治两个瞎子的事情。为什么要把医治瞎子的事情记载在第九章的里面？我们读过第九章，我们知道九章第一件事情，九章记载就是医治一个瘫子。瘫子我们讲这是没有能力，然后主耶稣医治他时，这四个人是把这个瘫子啊从房子上撤掉了房顶，然后把他坠下去。好，我们讲这个摊子的时候，我们说过主耶稣说他有赦罪的权利，着重是赦罪的权利，那是说主耶稣要告诉人他在地上就有赦罪的权利，这是第一个。第九章后面就马上记载了呼召马太，我们上次说过这是生命的改变了，就是主不但能有赦罪的权柄，还能给人生命。这给人生命一直到哪里啊？一直到后面就记载了管会堂的女儿和那个换血肉的那个妇人，都是因为生命进去，血肉好了。最后那个管会堂的女儿也复活了，我们说那个是预表以色列人的得救啊，以色列人得救。所以以色列人一得救，生命进去以后，马太马上就记载一件事情，他们的眼睛就开了。你看，就是要医治瞎子，医治瞎子就是指着他们的眼睛开了。这里有一点，就是第27节，你看这两个瞎子喊主耶稣，喊的什么？喊的大卫的子孙。开始他们就喊他做主，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就是做王啊。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耶稣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大卫的子孙就是王，这里是王啊，他的意思就是王，可怜我们吧。他一喊了王以后，他是在房子外面喊的，而且我们注意在这外面喊，主耶稣没有说立刻站起来，好好好，就没有，主耶稣就进房子了。进了房子里头以后，瞎子就跟着他进了房子里头来。 主耶稣就问他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我们知道我们求神一定要有信心，就是信不信，这是一个问题，能够做个事吗？那我们要看他们喊的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王，你知道王到地上来，王的职责不是来医病的，对不对？王不是来医病的，王是来管理的啊。那么后来，所以他马上就说一句话，主啊，我不信。你看他们现在不是说大卫的子孙了，是什么？是王了，而是主了。马上喊主耶稣是主了，主啊，我们信。好，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啊，照你们的信，给你成全了吧。机会。好，那么现在我们，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不是第马太福音第二章有几个博士来拜他吗？博士来的时候跟希律怎么讲？那生下来要做犹太王的降生在哪里？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一个王就惹了很大的祸事啊，所以希律就要把两岁以里的孩子都把他杀掉，他不能有第二个王出现。那么现在他们在这里喊主耶稣是王，主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后面头上写了一个牌子，叫做什么？犹太人的王，对不对？他是王，不过因为现在还王还没有，时候没有到，所以还不要把王先说出去了。所以主耶稣治疗他们在哪里啊？在房子里面。而且最后喊他们不要把他传扬出去，记得这件事情。好，就是你们不要把我这个王传扬出去，因为我的时间，意思就是说我的时间还没到。所以说在新约里面很多时候都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到了那是可以了，现在还没有到，所以说刚刚才开始在这里工作。好了，所以所以说医治了他们，就是你们要小心不可教人知道，意思就不要去传扬他的名，现在他们就反而把他的名传扬出去了。啊，我想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开瞎子的眼睛是代表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得救了，他们有光了，眼睛能够看见了。瞎子的眼睛一看见以后，首先他们就知道大卫的子孙就是我们的主。啊，这是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那么现在我们呢要读三十二节，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三十二节这里有一个哑巴，哑巴有两种情况，这个哑巴的特别是被鬼附，鬼在他身上使他不能说话。有的哑巴不是鬼附的，所以鬼附的哑巴就是一定要赶鬼，他就能够说话了。为什么马太把这一件事情记在后面呢？也就是以色列人得救以后，第一个眼睛开了，第二个嘴巴能够说赞美神的话了，啊，他们能够上一生，所以就把这一件事情记载在这里。那么所以他们能够说话，乃是把鬼从他们身上赶出去，把他们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所以哑巴就说话了。好，那么这里啊就把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有光了，第二个他们嘴巴能够赞美神了，能够诉说神的荣耀了。好，我想马太就把，因为我们讲过马太福音不是按照次序来记录的，他是根据圣灵的感动把这些事情，圣灵要他写什么马太就写什么，这样写他有一个属灵的目的，这是说了以色列人 全家都是他们改变了。现在我们要读第九章的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把他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从三十五节起，就是另外一个内容了，另外一个内容。这里的内容就是讲到工人少，要收的庄稼多，就说到这一件事情。主耶稣是怜悯他们，所以三十八节就说要有一个祷告，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那么因为这一章圣经写到最后，九章写到最后，就是说到要去收割庄稼。那么在这个三十五节以前，我们看见都是主耶稣在做，全部是主耶稣在做。现在啊，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简单的从第一章，我们简单的把它复习一下。那么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哈。记一记得马太福音不是按照次序写的，也有人讲是按照真理写的，或者圣灵引导他的。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就是写到主耶稣的家谱和主耶稣降生，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读完马太福音啊，要一个概念。第一章就是主耶稣的家谱和他的降生，这是第一章。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是说到西律，或者说博士来拜主耶稣。这个时候第二章的主耶稣不是刚刚出生了，他就是个小孩子了，他们来拜他。不是西律知道了，最后西律就要杀主耶稣。最后主耶稣先逃到埃及，然后又回来，就到拉萨的定居下来了。这是第二章。第一章是降生，第二章是讲的博士来拜他，希律要杀他。他先到埃及，后来就回到拉萨的，就住在那里。这是第二章讲的。第三章就讲到主耶稣受尽啊，三章就是受尽。第四章就是讲主耶稣撒旦来试探主耶稣，第四章。所以马太福音前面四章是从主耶稣的降生到主耶稣的受尽和他受撒旦的试探，是前面四章。这个安排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讲到主耶稣生的儿子道成肉身，第一个就是他降生嘛，降生以后马上就受到撒旦的逼迫，西律就逼迫他，就不许他活下来，然后神就保守他，保守到最后他就受尽了。受尽以后就让他去接受撒旦的试探， 他就胜过了撒旦。所以从马太福音第五六七三章就是讲到山上的教训，我们也把它叫做天国的要求。五六七三章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天国人，那天国的要求就在这里。五六七三章一完了，就是主耶稣在山上教训门徒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好，到第八章主耶稣就下山了。主耶稣一下山了以后，你看我们就看他医治麻风病人，医治一个百夫长的仆人，一个瘫痪的仆人，又医治彼得的岳母啊。这里我们都是讲到医治这些病，这些病都是当年主耶稣把这些病人先是医治病人，然后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就过渡海了。主耶稣一渡海啊，他就能够平静风火海。然后第八章就最后就记载了一个到了加达拿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对吧？好，然后把这个鬼啊就赶到猪群里面去了。好，两千只猪，就是啊，这是八章就记得到这里完了。那么所以主耶稣出来的第八章一开始，主耶稣下山，他的工作除了五六七三章是教训，对不对？讲道教训。第八章一开始就是医病和赶鬼啊，一方面是对付人身体上的疾病，那是最难的疾病。第二个就是赶鬼，平静风浪也是赶鬼，他的权柄能够管理环境，这是第八章完了。那么第九章一开始啊，我们一看见，那就是一直这个百夫长的女儿和患血瘤的一个病人。那么前面还有一个摊子，刚刚我们讲了第九章一个摊子从房子顶上坠下去的，那么就是说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第八章没有讲他能够赦罪的权柄，只是医治在人身上的疾病，有罪来的疾病啊，然后就平那个环境里面他能够控管理风和海，能够胜过撒旦，然后又把那个群鬼赶出去，这是第八章。所以主耶稣的工作就是医病赶鬼。到九章就是赦罪了，你看医病赶鬼赦罪，医病赶鬼赦罪里面后面马上就接着说，他不但医治以色列人，也医治外邦人啊，就是也到外邦人的身上，这是第九章告诉我们。那么以色列人得救以后眼睛就开了，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瞎子了，嘴巴能够说话了，能够站立什么。好了，这个记载是到这里，基本上把主的工作总结了，就在这个地方，到第七章去总结了。主耶稣的工作，一个是传道，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第二个就是医病、赶鬼、赦罪、赐人生命。你看，赐人生命，这个。所以你马太和以色列人那个换血肉的和那个管会堂的女人，好了，来吃他生命，好不好？好了，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工作啊，一个是传道，是天国的福音了，六七三章，然后医病赶鬼三件事了，对吧？还有赦罪， 然后我们看见一个人得救以后眼睛就开了，嘴巴也就开了，好不好？好，从人这边来看，我们就眼睛看了，嘴巴开了，我就赞美神了，我就感谢神了。从人这一边来看，从主那边看，就是主做了很多工作。当然这个赶鬼就包括环境的风和海。好，到第九章就完了，好不好？我们现在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基本上就把那个圣灵叫马太这样写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工作，这里有一个总结，把它整个的总结，到第九章完了。所以九章的后面马上提出来，就是主耶稣要打发工人出去做工了，这不是主耶稣一个人做工，就是要差遣工人了。那就表示说庄稼成熟了，庄稼太多了，主耶稣要差遣工人去做工了。那么今天这一个祷告我们也应该有，今天的确是庄稼太多了，现在是末了这个时代，要收的庄稼太多了，工人的确是太少了，要差遣工人了。好，那么就是说到第九章就完了。那现在我们要读第十章，现在我从第十章第一节开始读。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麦、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菲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第一节是说到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因为马太福音第九章最后是说到庄稼多工人少，所以到第十章主耶稣就开始差遣门徒出去做工了。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了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门徒是有权柄的，主耶稣差他们出去，就给他们一个权柄，能够医病和赶鬼。那么这里看着就有一个权柄的问题，差遣出去的人，神一定给他权柄。那么这十二个门徒，这里把他们的名字，而且是按照次序在这里排列了。这十二个门徒，我们看第一个就叫做西门，所以这叫头一个，又是叫彼得，以后就有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还有雅各和约翰，这是两兄弟，以后就是菲利、巴多罗麦、多马和税利马太，还有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还有费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那么这十个人是叫做门徒，第一节是说门徒，但是到第二节就把它叫做使徒了。那么我们知道门徒和使徒不同，门徒的意思就是学习的意思，就是做学生，跟着主耶稣做学生，主耶稣就是他们的夫子，这个叫做门徒。所有得救的人都是门徒，但是什么叫使徒呢？使徒就是主耶稣派你出去，打发你出去做工，就叫使徒了，也是门徒，但是现在派你出去 这就叫识破。那么这里啊，或者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吩咐之王西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所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这里有五个人，五个人是圣经上记载的几位先知和教士。先知是恩赐，教士也是恩赐，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但是现在把他们打发了两个人出去，就是巴拿巴和扫罗。那么圣灵把他们打发出去以后，我们再请读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了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你看这里这两个人啊，现在就叫使徒了。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是说他们有恩赐，有几个人，有教师和这个先知的恩赐，可是这里把他们一打发出去以后就成为使徒。所以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差遣的意思啊，我们就要需要把门徒和使徒分别出来。所以今天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是说十二个门徒，到第二节马上就说他们是使徒了，因为主打发他们出去。另外我们要看这十二个人啊，他的名字的排列是有一定的次序的。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啊，我现在从第十四节把它读起，读到十九节。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站，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西尼，就是梅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并费利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那么这里我们要看见马可福音排列的这个次序和马太福音有相同的地方，因为马可福音这里告诉我们第十六节，第一个人就是西门，就是彼得，然后马上就说到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然后又说到十八节有安德烈。那么我们看这里前面还是跟马太福音第十章的记载是类似的，前面有四个人，马太福音是记载的是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就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这是四个人在前面。马可福音就是把安德烈摆到四个人的后面，好，总之这四个人是在一起摆在最前面。然后我们又看后面又有四个人，那就是这里的马可福音三章十八节的菲利、巴多罗麦、马太、多马。这里我们看也是四个人。这里我们如果从马太福音对照来看第十章的第二节，也是菲利、 巴特罗曼、多马、税利、马太。那么在马可福音就是把马太和多马调了一个次序，前面的都是一样，那就是腓力、巴特罗曼。然后再往后面我们就看，就是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并腓瑞长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略犹大，这四个人是排到最后一组。那么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三节，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后面第四节，腓瑞长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略犹大，这个完全排列一样。那么这里头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呢？这个排列，那么现在再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十四节，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麦，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腓力长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耶稣的加利略人犹大。那么这里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记载，前面四个还是彼得和他弟弟安德烈，还有雅各和约翰，马上就记载腓力和巴特罗麦，后面又是马太和多马，然后再记载亚勒腓的儿子雅各、腓力长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耶稣的加利略人犹大。好了，那么这个雅各的儿子犹大，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就是应该是达太。好，从这里我们就看，我们曾经说过十二这个数字是永远完全的意思，而且十二这个数字是三乘四，所以看来呀，这里圣灵的确是把这三十二个人分成三组，每一组是四个人。第一组带头的就是彼得，第二组带头的就是腓力，第三组带头的就是亚勒腓的儿子雅各。请我们注意，这个雅各而不是第一组的雅各和约翰的雅各，那两雅各和约翰那里是西比泰的儿子，这个雅各是亚勒腓的儿子啊，名字都叫雅各，但是父亲是不同的。那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四个人啊，这四个人一组，一共有三组。现在还要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第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再见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么这里啊，我们看见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开始是设立十二个人是门徒，派他们出去就叫使徒。到路加福音第十章，我看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这是两个两个的出去，也是要他们出去收割庄稼。因此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这十二个使徒一共是十二个人，把它分成了三组，每组四个人，每组里面很可能是两个两个的出去。所以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们所记和马太福音记载次序有的时候有一点不同，但是大的是一样的，三组每一组的第一个人是对，都是一样的，可是后面配搭的人可能有一点不同了。比方说马太福音他第一个是彼得和他的弟弟算一组，可是到 马可福音好像彼得跟雅各又是一组了，约翰又跟安德烈是一组了，但是腓力和巴多罗麦总是在一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次序的话，就让我们从次序里面学一个功课，神的安排都是有次序的，特别十二这个数字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因为三是代表神的数字，三一神，四是代表被造的数字，所以当神的数字乘上被造的数字，就是一个永远的完全。我们知道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那里还有十二个根基，那是使徒的根基了，就十二使徒。那么关于巴多诺麦，如果从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来讲，巴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多罗麦就是多罗买的儿子。但是这个人是谁呢？那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四十五节，腓力找捉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生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看来这个拿但业啊，那很可能就是巴多罗麦啊。另外再请我们读一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就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托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庇他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看来啊，拿但业是常常和他们在一处的，在一处。好，我想这十二个门徒才他们出去，他们现在是使徒了，但是可是到了主耶稣被卖，犹大卖了主耶稣，犹大就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只剩下了十一个使徒了。但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各大马，就是选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作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再为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资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时期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加他这使徒的位分。这个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看来马提亚虽然是他们在选举的 圣灵也承认，因为他们是经过祷告。这里我看彼得十五节，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看来彼得就是为首的，就是头一个叫做彼得，看来彼得是在十二使徒中间为首的。那么现在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升天了，只有十一个使徒，不完全，应该有十二个。犹大卖主耶稣已经死了，那么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下，他就说我们要选出一个人来立一位与我们同着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这里先选了两个人，一个称呼犹斯都的约瑟和马提亚，然后他们就祷告，祷告完了就抽签，然后就要出马提亚来。看来圣灵是承认他的，为什么？因为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们听我的话。这里看来啊，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圣灵承认了，因为第二章这个是在五旬节门徒就是整个的教会都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啊，所以这个时候有圣灵降下来，彼得在圣灵的能力里面站起来说话，而且就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说话。这里看圣灵也是承认了马提亚。有人说十一个使徒很可能你最后是拣选的保罗做第十二个使徒，看来还不是的啊，因为这个完全是根据我们从圣经里看，圣经里是承认了马提亚。下面我们要继续交通一点，除了十二个使徒还有没有其他的使徒？有的人讲只有这十二个使徒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那么其他还有没有使徒在圣经里？那么现在我们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九节，这是保罗说他自己了。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你看保罗说虽然他不配，但是他就是使徒了啊。所以除了十二个使徒还有，比方这个就是保罗，就是那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九节。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那么这里啊，这个雅各啊，不是主耶稣呼召的那个雅各和犹翰，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那个雅各，也不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这个雅各是指说是主耶稣肉身的兄弟。你看这个时候他也被称为使徒了，也被称为使徒。那么我们再去读一处圣经，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因为我亲属与我一同作见的安多尼古和尤利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你看这里有两个是保罗的亲属，一个叫安多尼古，一个叫尤利亚，这里都称他们做使徒中有名望的，这也是使徒。 所以从这些圣经里头我们来看啊，就不止十二个使徒了啊，不止十二个使徒。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请读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请我们从第五节读起，或者我们从第四节第三节读起。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次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二十的人一般。那么你这里看见第七节还有众使徒看，前面第五节已经锁了十二使徒，后面又显给众使徒看，所以看来啊，在当时主耶稣除了那十二主耶稣辅导的十二个使徒外，还有别的使徒，只是十二使徒以外还有别的使徒。好，像马提亚也是十二使徒扶上去的，保罗也是，主的兄弟雅各也是，保罗的亲戚亲属安多尼古尤尼亚也是。另外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也说到还显给众使徒看，看来和十二使徒还有一些区别，所以他专门把它提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要弄清楚使徒和恩赐的问题，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革新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这里有五种人，现在我们要把这五种人从圣经上来把它分辨清楚。因此请我们要回过头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机一分给个人的。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圣灵是把恩赐给我们，你看第九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这是说到恩赐。第十二章第四节也说到恩赐，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那意思说圣灵是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比方说第十节，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这个做先知的原文意思是做先知讲道啊，就是先知的。那么先知是恩赐，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说到传福音的是恩赐，先知是恩赐，牧师是恩赐，教师也是恩赐。那现在我们再请读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的第二十八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二十九节，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方方言的吗？好，这里告诉我们，神在教会里设立的，你看他这里用了一个是设立的，是设立的使徒，是也设立先知，是也设立教师。那么使徒也好，先知也好，教师也好，这些的目的是为着要建立教会的。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是建立教会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但是那个使徒是不是恩赐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说，第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那使徒不是有人专门有使徒的恩赐，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他有各种不同的恩赐，神如果把他派出去做使的工，那就是他的使徒了啊。所以看来这个使徒啊是一个职分的问题，而不是恩赐的问题。因为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使徒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恩赐，像保罗他是先知或者他是教师，因为根据使徒，根据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但是最后称他做使徒，派他出去就是使徒啊。所以我们这里要把它分辨出来，使徒是一个职事，而不是一个恩赐。因为我们要知道十二使徒啊，从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六节看，他是以色列人的使徒，这十二个使徒是以色列人，除了卖主耶稣的犹大，他是加略人，他是犹大，这个犹大的人，其余的十一个使徒都是加利利的人啊，加利利省的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将来他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的啊。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那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使徒，他们将来要审判以色列人。但是另外有看见到福音传到外邦去，教会的人数增多了，有外邦的使徒，比方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是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的啊，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十二使徒是以色列人的使徒，但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当福音传到外邦去的时候，比方传到撒玛利亚，那么这十二使徒他们也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也打发他们到外邦去。 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祷告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你看他们也去了。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你看这里也称他们这些使徒啊到外邦去，做外邦人的使徒了。啊，那么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主耶稣当时吩咐他们是说，耶稣差使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失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看来当时他们的工作是要到以色列人迷失的羊那里去，是对以色列人传福音。这是主耶稣早期主耶稣的工作，也是对以色列人的传福音。你看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或者我们从二十一节读起。耶稣离开那里，去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我们看主耶稣开始工作也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工作，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了主耶稣，弃绝主耶稣，所以福音都传到外邦去了。那这个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福音是先从以色列人中开始，以后神就安排了不同的时间和步骤，而使福音慢慢的传到外邦去。因此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那里是说到，这个福音啊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啊。请我们读一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这里神就在那安排，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开始，一直到在撒玛利亚，而且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开始是在犹太人中间，因为犹太人拒绝了主耶稣，所以福音就传到外邦了。但是以后以外邦的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啊，都会得救的啊。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今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那就是外邦人数目一填满，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也就是我们在第九章那里说到啊，管会堂的那个女儿死了，耶稣去使她复活，走到半路碰见一个管血肉的女人，我们说她是代表外邦人，
主就先医治了他，因为他有信心，然后再回去要管会堂的女儿再复活，再医治以色列人。所以现在是恩典时代，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信心的缘故，我们得救了。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他们是追求律法的义，他们不凭着信心，是凭着行为。而我们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为因信而得的义啊。那请我们再读罗马书第九章三十节，这样我们可受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这个绊脚石就是指的基督，他们不信他，他们拒绝他，所以外邦人反而接受了主耶稣。所以现在是恩典的时代，教会的时代，我们就看见福音传到外邦了。这是我们一定要看见，有一点就是外邦人的数目有一天要填满。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个数目里面，还有的数目还没有填满，但有一天一填满了，恩典就临到犹太人的身上，以后犹太人全家都会得救。好，这是主的恩典。所以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讲，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哦，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感谢赞美主。现在我们要请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七节，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将长大麻风的捷径把鬼赶出去。